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六种痛苦当中的第二，无满足的痛苦。那么论上面说到无报诸过患者，这就是讲不论如何受用，这个贪欲呢永远没有满足的过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内容呢，以下分七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以声色耳库罗五言住自立。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以因母乳为立，在退光为声色众的一切圣事以及库事。那么我们首先看王熙曾因母乳，以及今后再不学解脱道，那么当以母乳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党中应用教正左学者入云，以以称因诸孺子过于四海于今侯，虽以圣心六转者，尚须堕因过于弊。那么龙树菩萨在情有书上面讲到，以有情在轮回当中都有过无数次转生，而且呢就是每一生当中呢都和过母亲的孺子，那么一生生所因的孺子装在一起就超过了四大海的这个量。如果今生还不从生死轮回当中处理的话呢，那么今后呢随着一生性还要不断的六转，所合过的孺子呢比以往的中和还要多。然后又说到微党是为一有情阴母入脑，悉因继续，今后若不学解脱道，当因即合。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要示为每一位幼亲呢，过去呢喝过多少母乳，今后呢如果不修戒脱道，还要喝多少，是这样讲的。那么其中说到若不学戒脱道，这一句呢就说明学和不学的这个差别。那么学戒脱道精进，可以结束轮回，从此呢不需要再喝母乳。但是呢不学的话呢，没有轮回的对治法，轮回也不会无故消失，仍然要接生相续的。所以说就是生生世世没有止境，是这样来需要了之。此事略于更当视为生死至中，生死苦时无所畏惊，临心厌利。那么医生呢就说这个和母乳只是去一个利字，跟应当推而广之，视为生死轮回当中不论这个生死还是这个苦事，没有未曾经历过的都已经全部经历过的，那么由此呢让自己的心呢眼里生死轮回，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关键，就是要看到以贪欲造成的后果，心就是以贪欲不知足的大过患。我们以晨起来说明一下。那么过去是比如是以轿子或者是马尾晨起，自己拥有过各种品类的马，而且呢有哪一匹马还想要更好的这个骏马，那么到了晋升，这种对成器的贪欲呢并没有效见，一开始呢就是想拥有自行车，然后呢想要一辆这个更轻便的赛车，然后再看到小车很好，那么自行车呢也当颇难认了，是这样。那么想尽快得到一辆奥拓，相隔两年奥拓呢太低档了，开出去呢没有面子，那么就再买一辆奔驰。将来呢施加飞机生息的这个时候呢，做梦也想自己开飞机在天上飞，那么死了之后呢，如果升到天界，还是想得到一头地势天王成器的大象。那么这样一观察，由于贪欲的持续不断，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生一直没有停止过追求，就是在一个城期上面使用过的响马车身收集起来，可以告过这个须弥山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不学解脱道的话，那么你以后还会不断的发展，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做女性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漂亮，那么为了这个身体外表好看，从无始以来一直到晋升，服装一套又一套的换，什么款式的服装都穿过的，到了今生从小到大追求过世间名牌的范思哲啊、皮尔卡丹啊，或者呢香奈儿等等， 可是只要贪欲没有止息，还是一年几他几十套的换，那么一有钱呢就去这个服装店去买，是这样不断增长贪心。那么这样贪下去呢，单单是衣服堆起来比这个喜马拉雅山还会高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一下，一个凡夫人的贪欲有多大，轮回当中呢尽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怎么能摆脱生死轮回？应当呢当下应该产生念力，怎么不生念力呢？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比如这个对权力特别贪着的过患，从今生的相续状况呢，我们完全可以推出前世的这个状况。比如这个读消穴就想做半藏，那么做了半藏呢还想做这个大堆藏，然后呢长大了，大了呢不能在哪种场合都有惯应，想智慧别人，那么以后呢做了举藏还不满足，还想做四藏圣藏，那么做了圣藏之后呢又想能不能提拔到中央做政治局委员，再想就是要做国家主席等等，是这样的。那么以这样往前世退，在这个无量世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呢，一直到大翻天王，什么官都做过，没有没做过的。那么做过又怎么样呢？还不是烟消云梦的，落得一无所有。那么今后还想为了权力继续努力奋斗吗？这样一观察就明白，确确实实这个贪欲的烦恼没有止息的话呢，那么它的增长力是不可思议的，不单是暂时，包括生生世世当中会流转生死当中，是这样来需要思维。那么照这样思维呢，真是由于贪欲生死当中的饮食啊、男女啊、住宅啊、各种色身香味触的受用都受用过的，没有没有受用过的，确确实实都受用过的。那么为什么造成这样无边无际这样复杂的一种轮回呢？就是贪欲不能止息，只要不需解脱道的对治法，那么这个贪欲还会发展的，被这个贪欲牵着，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求取，一次又一次的受用，一生又一生都会束缚在这个里边，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呢讲了第一段以生死而苦乐无言自利的内容，接下来呢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轮回的安乐呢犹如赖啊，受用不单不满足，反而成为大苦自利，讲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要观察，单单以受用生死苦乐能不能获得满足，这是需要抉择的有关众生心理方面的一个大问题，只有在这里得到断定，才能普遍远离三界六道的，否则呢仍然会执着生死的享乐，是这样的。所以论当中说到，若为受乐宁以满足，那么这里首先举出颠倒的一个王子，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只有享受过无余的安乐才能让我的心得到满足，比如能受用高档的四装啊、美食啊、素食的洋房，或者呢拥有百万资产我才开心，这些都没有受用过，都没有尝试过，我的心怎么能知足呢？那么这里问题的焦点呢，就是以受用无余为因，结果是促成贪欲的自息还是增上呢？论当中就回答，然三有罗任受嫉妒，非但无宝，侯侯转福，增长贪爱。意思呢就是说，然而三有当中的任何一种安乐，不论你享受多少，不但不会满足，反而和后会越来越增长贪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结合自己的经验来做个观察。那么我们大家都有过商榷的经历，成绩好的一般对名声呢很贪着的，为了求得名声一直很用功夫，考试获得奖励，比如获得三等奖啊，感受到成名的这个快乐，那么感受到这个成名的快乐之后呢，贪欲会不会由此而窒息呢？决定不会的。得了奖之后呢，一天都在兴奋当中，那么这个状态就是对名誉的贪着正在不断的增长，也就是从此以后呢，为了进一步夺取一等奖会更加的投入，对更高的名声的渴望呢会升级的，相关的很多方面呢都只想出人头地，是这样的。那么一旦得不到， 就会引起强烈的求不得苦，心情沮丧的爱面子的心呢越来越会重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做观察，比如追求财富啊、意识啊、一心等等，那么最初获得的这个时候呢会有一阵暂时的欢喜，与此同时呢会激起更强烈的追求性。那么再以后呢，收容原先的这个欲庙不再有耐重的刺激，被贪欲呢驱使，又会投入到对更高更多更好的追求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就是分别心法二的一种规律，决定就是一受愿生爱，所以一受乐而满足，完全是不如理的一种这个邪见，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把眼界打开，一直往无穷无尽的未来方面做观察，所以论当中就说到，由此畅也，此称圣时，经无量劫，收诸自己，难忍大苦，燃其暗乐，不计一分。那么这里说到由此，这个词就是指贪爱增上，爱是生死自应，贪爱增长的结果就是长也在生死的旷野当中，此称在无量界当中感受种种自己难忍的大痛苦。那么我们要知道，痛苦和安乐相比，其中所获的安乐呢不如受痛苦的一份，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说到此称，那么这个此称就是奔咒的意思。心安大师在全法菩提心问当中有一句妙述呢，此称生死的相，大师呢就说，心无常住，累伤苦而处处奔刺，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心是没有片刻安住的，就像商人一样东奔西走的。然后他老人家又说到，身无定形，思放无而频频迁徙，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四大的皮囊也没有固定的一种倾向，就像房屋一样频频搬迁，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如果没有端出贪欲，那么无穷无尽的为难方面来讲，也是感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要认识到贪爱和生死的关系，可以断定的说，不论是父母弃之、功名财富、衣服殷饰、灵泉化灰、家具电器、小车样放，只要你心里有贪爱在，那么决定不能超出生死轮回，问题有这样严重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像毒草的种子再小也是毒草的这个种子，不可能长出药草来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轮回的贪欲再小也是轮回，后有金去印的因，不可能去想解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贪爱是生死的根本，不能发展它，是这样的。那么一方面随身这个现代潮流对所谓高品位的物质生活充满欲渴，另一方面呢还高喊我要了生死，我要度化众生，这肯定是愚痴的这个妄欲。那么智者们呢都是认识到贪欲增长的严重过患，才进行勇攻对峙贪欲的。比如当年加以尊者头陀心是第一，那么世尊赞叹就说，头陀性宅，我法常住，是这样讲的。那么反面一推就知道，贪欲增长，佛法就会淹没的。那么我们大家反问自己一下，现在我是想斗收生性出尘劳呢，还是想作茧自缚，把自己呢缠在生死当中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要走解脱道，必须要稍一自助，摧毁贪欲，否则呢，你有一样贪字，那么就会被这种贪字牵着流入生死轮回当中，是这样的。所以长也是称圣事，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以一个刹那的生灭作为一个圣事，我们可以观察到，由于贪欲的正上，自己的分别念决定像流水一样，一念接一念，无法停息的，这就是此称生死的相。那么这个时代我们对外在欲称的贪欲大幅度增上的，那么生活上的要求呢也是很高的，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身心的痛苦加剧，内心呢分别呢滋生的，是这样的。如果再不回头， 不要谈聊生死，连内心稍的安定都不可能的，决定就是个个沉溺在苦海当中挣扎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如果以一期生死为单位，我们要看到每一次唯就是以贪爱而投胎的，那么在生的这个时候呢，贪爱增长，一贪必定去后有金去运的，那么结果就是此成生死，没事赖去一个金去运，这就是生苦气，是一生苦气，是苦苦气，是坏苦气，是辛苦性的，决定要临收生老病死等的痛苦。而且呢，以贪爱的习气相续，仍然会为贪求所欲起贪嗔痴而造种种的罪业，又要去轮回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看来，确确实实是长夜之称盛世，尽无量劫收足自己，难忍大苦。所以说就是古人也说，欲待了时无了时，即今秀去且秀去，意思呢就是说，你要等待对轮回的追求到达一个满足的这个时候，可以回答决定不会有让你满足的这一天。今天你能休息就休息吧，当下就要下决心了断，不然这个千千年年到哪一天再息息呢？还呢，佛在大宝积经上面说到，生死不端绝，贪于思维苦，殃缘入丘中，虚手住辛苦，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为什么要以眼前一口汤的安乐王收生生世世的大痛苦呢？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是有智慧的人，应当呢辨别真实的取舍。另外呢，在42章经上面也说到，财色欲人，人则不色，譬如道人又迷，不足一禅之美，消而叹之，则有隔舍之患。意思呢就是说，人对这个财色呢都是呢贪着不舍的，收容财色呢就是想刀刃上有蜜，只能得到一点点享用。那么消费者呢，鱼刺用这个舌头去舔，刚吃的时候呢有点这个舔，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舌头呢被割断的严重苦患，是这样讲的。还呢就是大法王无光尊者在《心经修习大彻述》当中也这样说，由于贪执无已，让烦恼增强，从而甘受痛苦，犹如肥鹅因贪嗅舍法而扑香灯光，以致悲愤；野兽因贪闻琵琶妙音而造煞；蜜蜂因贪想蜂蜜自源化多而伏于化虫中，避其身亡；鱼类为鱼钩上的诱饵受起火而遭捕杀；大象因贪吃禽粮所出而不如腹中，导致送命。是这样讲的。他老人家又说到，烦恼从无中妙语中产生，依此漂泊于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这无疑比剧毒更可怕。是这样传承上师也做过校验的。然后下面的中国佛大师应用校正继续做抉择，如亲友数亦云，如主赖人为重阳，为安乐孤睡金火，然不能细饮料止，贪着住于一如是。那么医生呢就说，就像这个麻风病人皮肤当中有虫，导致呢痒得特别难受，那么为了缓解一下苦受，病人呢会以皮肤呢靠近火来烧烤，但是呢以这个方法并不能仔细的，外面的皮呢都烧焦了，虫还是留在皮肤里面，里面还是痒的，是这样的。那么应当知道，对一切无欲的贪着都是呢如此的，如果一再贪着的话呢，不但不会自息，反而会增上。那么这里就是以通过一种比喻的方式做的抉择，那么实际抉择的意义怎么了之呢？我们简单归纳上面校正的内容。那么这个来人比喻轮回当中的贪欲反复，然后皮肤当中的这个虫呢比喻心里的这个贪欲，然后呢微虫阳呢必于心中的贪欲细气发动，蠢蠢欲动无法遏制，是这样的。然后呢靠近后呢必于受心中欲望的这个趋势驻居于秒，暂时拥有而受用。然后不能细呢必于受用的同时呢不能自息心中的贪欲，反而自会让细气增上。 那么这个麻风病呢，在汉地已经断绝了，对于这个病呢，大家会觉得很陌生的。所以下面呢，我们再以西渡来说明一下。那么这个西渡最开始，西渡呢，半个月左右会有很高峰的一种感觉，就是全身飘啊、束缚啊，连手脚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彻底找不到自己呢，是这样的。那么西渡西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只有加量才能找到那种感觉，那么加少呢不管用的，而加多了呢又害怕细度过量导致这个死亡。那么这个时候危难啊、刺激啊、美妙啊、恐惧会时时缠绕这个内心，这个时候细度呢不再是寻求这个向索，而是呢鞭策呢克制度因发作式的痛苦。多数细度者呢最初都是心里想试试吧，没有关系，当然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事实上呢，因就依法不可收拾，最后呢纷纷堕入痛苦的深渊当中。那么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轮回当中的无语都是来毒品，越受用越上瘾的，越难以摆脱的，是这样的。只有以更大量的这个受用，才能缓解一下渴求贪欲之苦。那么这样相续下去，最后会掀起巨大的苦受，对物质、对名誉啊、对于这个心爱的受用等等，全都是这样的，无不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的这个道理归纳一下，力争呢是这样的：贪欲作为这个诱发，以相受无法满足作为所力，以遇到愿是增上自信的缘故作为能力的根据，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三相的力争。那么这个弊呢，就是大海一岁无法满足的，明镜呢以阴相无法满足的，虚空呢以缝无法满足的，强烈的火呢以心才无法满足的，故乡呢以身意无法满足的，干渴呢以烟水无法满足，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描述不满足而增上的一个相。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往大海当中灌水，那么海水只会越来越增长，不可能海面静止降低乃至大海干涸，或者呢在强烈火当中投入这个心菜，那么投入越多智慧或是越旺，其他呢一直可以累退，是这样的。另外呢，佛在毗奈夜经上面也说，整个大地的高山大海都编成为珍宝，凡夫的贪欲呢也没有满足之事，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能以智慧观察到贪欲时遇到缘增上的自信，那么心里就会觉悟，想通过纵欲的方式获得满足，最后愚渴的痛苦呢智慧越来越智障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第二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段，病中难欲自苦。那么这里翻译韩文的时候呢，原文当中呢漏了一诵，一诵是这样的：舍波罗蜜多论云，若何必等语，如一日一子，堕其不保主，岂有终此病。那么其中第一句就说到，若何必等欲，就是通过百般辛苦才能得到意识名为等三有的欲妙。然后第二句呢说到，如一日一子，就是想第一天最初受用是那样，日复一日不断的意志。然后第三句呢说到，堕积不保住，意思呢就是说以不断的多多积累受用，内心呢仍然不满足，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第四句最后就说到，岂有重此病，意思呢就是说哪里还有比这个更大更严重的一个病。那么说到此病，此病呢就是指贪欲的这个病，是一切凡夫最大的病，比癌症感染治好的啊，是这样的。这个生死大病已经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潜伏了无量劫，依他发起个一切神老病死等等的蒙里大苦，所以说是世界上头号大病。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第四段呢是虽然往昔轮回苦乐无所未尽，但仍然没有离坛的道理，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应用校准来做抉择。弟子书亦云，其有拜翻未尽去，意思呢就是上到右丁下到无间地之间，没有经过上拜之专圣的一个也没有，意思呢就是说 轮回任何一种圣区都很多次去过，是这样的。其有戏为多收乐，意思呢，同样一切三有当中的暗乐，上至翻天利的这个暗乐，下至这个与及人天相受无语的无乐，过去没有，再在相受过的一个也没有，都这个相受过。然后又说到未得吉祥如白福，其有四事。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拜父，拜父就是结拜的很好看的一善字，必呢让人欢喜的吉祥之事。这一句总的呢就是说，哪里能遭得到一个就像拜父办的吉祥，自己没有得过呢？意思呢就是说，一切的一切的圆满，一切的美好之事都曾经治愈过呢。那么我们想，所有轮回当中的安乐，一切的圆满，你都多次经受过，那么结果又如何呢？答案是这样的，反增叹。意思呢就是说，反反复复受用过轮回的种种这个苦乐，贪欲不仅没有满足，反而增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假如以相收能包住的话呢，我们今天算是轮回当中的常客，什么事都已经反复尝试过了，为什么今天见到种种妙语仍然情不自禁呢？是这样的。那么从这里自己引导这个觉悟到，一收利贪永不可能的，只有修真正的解脱道，才可能处理轮回的苦海，那是这样的。应当坚定自己处理轮回的志向，然后再看其有细微多清苦。意思呢就是说，哪里有往昔未曾多次经受过的痛苦呢？一切的痛苦都感受过的。然后又说到众生无语能包慢，那么无语能包慢就是通过受用欲苗而能让心满足的，确实一个也没有，那是这样的。纵使有呢，还想追求更好更多等等，纵使休息不下来的，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家可以观察，以纵欲这种方式能不能让贪欲降低，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无有情复为成我，意思呢就是说，从无始以来专生无数次的，每次来都要如母胎，那么在母腹当中暗住，任何一位有情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所以说无有情复为成我，是这样的。那么以下呢是做这个中介，然和生死不离贪。那么说到和生死，就是指任何一种生死，不离贪就是不离开贪爱。那么这就点出呢，生死总的特征就是一个贪字，合起来这句就是说，虽然往昔轮回的苦乐什么都经历过，但是呢在生死轮回当中仍然没有远离贪爱，那是这样讲的。因如此事啊，意思呢就是说，应当首先呢记住这些句子，然后呢在心里按这些句意反反复复认真的做思维，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讲了第四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五段的内容，需要甘受极为难忍无边业苦，讲这个问题啊。那么论当中说到，犹如出游经说而死，即能厌离。意思呢就是说，又按照出游经说说的来做这个思维，很能让心呢对于轮回发起这个厌离。那么这里说到即能厌离，就是以一下的聚意思维的效果，所以说应当按这样来思维。如云，虽于地狱中，虽因住羊童，虽大海众水，肥有二虚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叔叔在地狱当中喝过的沸腾的羊童水，即使太平洋当中的水也没有这样大的量，是这样讲的。还有我们要知道，平常和一念苦的重要都让人生起厌离，不愿意接受。那么这个羊童虽远远超过重要的苦，而且呢是超过大害的量，那么对于这样的轮回为什么不处理呢？应当是必须要产生处理心，求解脱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观想一下，一个山谷当中充满羊童虽良有多少，再扩展开整个四川整个中国充满这个羊童水， 那么有多大的量，这些都是呢自己过去是受用过的。那么这样可以了知到人会有多么漫长的时间，其中所受的痛苦确确实实没有边际的。然后呢就是又说到身主全之中，硕士住不仅其粮及草果，须弥三王量。意思呢就是说做狗做主吃过的这个粪便堆起来呢远远超过须弥三王。那么这个轮回又什么安乐呢？真正没有安乐的。难道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吗？为什么还要不满足？为什么还没有受够呢？还继续想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这样受下去吗？然后呢又说到由以圣子种又离住情有，说其住雷底，非还能为气。意思呢就是说一生又一生都有过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那么最终呢反而都要生离死别的。那么在分离的时候呢心里难以割舍的，由此呢留下的泪水呢如果收集在一起大海都难以容纳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对于情友我们内心都想永远团聚的，轮回当中呢真正有永恒安乐的话呢为什么最终都要一个个生离死别呢？是这样的。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轮回无常的苦相。那么轮回之中发的发心就是没有一种自意，这是让人深深悲哀的。那么今天再不学真正解脱的道，往后又要留下多少离别的泪呢？然后又说到有互相斗争，即说借投手，入时告松娘，出国犯事件。那么想一下，吴思义来到这个晋升那么多生，为了争夺财富权势啊女人等等，参加个个人的这些斗，或者国家与国家，或者呢部落与这个部落的战争等，那么在斗争当中被各界的头堆起来，可以从余界的大地一直堆过这个梵天。那么我们要知道今天切掉一个数字都难以忍受的，何况是被斩透的痛苦。想想有一个轮回的历史经验观，那么里面堆满了自己前世被砍的头，那么当时被杀禅师的相状都在脸上显现，一个个头堆起来堆得比天还高的。在轮回当中已经受过这样极为难忍的无边业苦，为什么还这样于此不愿意处理呢？为什么还产生不了真正的处理性呢？是这样才需要了知这个教言的内容。然后又说到未从己及许，硕丹助徒粉，与大汝害种，从满即高盛。意思呢就是说堕落成这个消冲的时候，因为嫉妒饥饿熏造事物，只能以兔粪喂食，曾经吃过的兔粪收集起来倒入大海当中，可以填满整个大海，而且呢还要高高的伸出海面，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仍然痴迷贪着生死轮回，那么恐怕晚节欠身还要吃更多的兔粪。那么同样的在心婆萨论当中也讲到，又一位比丘能回忆自己过去五百生当中多在恶鬼道的情况，一念当时所受的饥渴痛苦的这个时候呢，浑身流汗，身心空不由脑的，从此呢他放下了所有轮回的事业，精进自然的，后来呢经过很长时间休息得到了这个预留果，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比丘自己一年过去五百世当中堕入地狱，一想起当时感受地狱痛苦的时候呢，全身的毛孔里面呢都会流出血，身体和衣服呢都很臭秽的，每天要到水里洗浴洗衣服，是这样的。还有一部无木子经讲了一个公案，那公案是这样的，王羲有一位萨密，七岁的时候呢出家得道，那么他能知道前世的事情，因此呢他很感叹的就是说，我这个生连累了五位母亲悲伤苦恼，做第一位母亲儿子的时候邻居家也生儿子，唯独我断命，母亲见到邻居的孩子长大就伤心，于是呢是想自己的孩子如果在的话也该怎么大呢，然后呢就是等到做第二位母亲的孩子时候，又是呢遭年夭折，母亲呢一见到别人 给孩子喂奶，心里就痛苦。然后呢，做第三位母亲的儿子之后，十岁就死了。母亲见到他家的孩子吃饭，很想我，心里就难受。然后做第四位母亲的孩子的时候，还没有娶妻就死了。母亲见到我的同龄人娶新娘，心里也悲伤。现在是第五世，七岁出家。每当母亲想起我不在家的时候，心里就悲伤。我一想起生死轮回是这样痛苦的，就设立自己应当精进修解佛道，是这样讲的。所以真正通过佛菩萨的智慧观照所有三界六道的这个状况，所以轮回的提醒时间全都是痛苦周边的一种自信，而且呢，所有六道的众生全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真正安乐的一种享受，完全都是呢以痛苦状态当中度日子。是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自己观照自己前前后后的情况，可以发起真正的出离心，同时呢自己有这个经验，再去观照其他的友情呢，自然而然升起真正的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生死之中一切即难忍的无边业苦，它的原因都是呢由于轮回轮转投胎的缘故。那么认识到轮转生死的这个痛苦，就是要发心处理这个轮回的苦爱，对解脱道精进。所以说下面就讲第六段内容。一念往昔无量豪怀的身，悉皆空好，二欲菩提道精进，讲这个内容。那么论上面说到，入世又如华严经云，如饮一年未足于土豪住身前边际，金求菩提居境界，妖精欲持垂住欲。那么前两句就说到，入因意念为主于土豪住身前边际。那么其中这个住欲，就是指色身相味触五欲，也就是轮回当中的小安乐，包括呢这个名位啊、财富啊、受欲啊、自觉啊、疑心等等。然后说到这个土豪，土豪就是无意义的空号，然后呢就是诸身前边际，就是从这一生往前退，一直退到无始，也就是此是自欠的所有身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总的这一句就是说，你应当一年为了轮回当中的小安乐，已经无意义的空号呢曾经得过的所有身体。那么我们需要观察，是不是此前的所有生命都浪费了，看看我们的这个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用在对无欲的追求和相用上面。比如这一生为了追求殷实啊、财富啊、功名啊、异性等等，那么为了追求享乐，日日夜夜不断的努力，是不是这样的？做做观察就知道，确确实实我们单单就是为了这些在度日子，而且呢对解脱道来讲是做障碍的一种事情，增长贪欲的一种方便，由此呢就无意义的度日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日日夜夜不断的追求无欲享受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观察就彻底明白凡夫的一种特色缺点啊，就知道确实都是呢对端占人生不做真正修解脱道的修法的功德，反而就是单单追求无欲的这个享受，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会把身心空耗在这上面呢？就是认为这里有自己想要的这个安乐，但是呢真有安乐吗？决定是不会有的。实际上以贪爱只会引起厚厚的痛苦，并不可能有真实意义的。所以说就是曾经付出的努力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大益，一切一切的生都是呢无意义的空耗呢。那么这样一衡量就知道以往的路呢完全是走错了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到，金秋菩提居境界，妖精欲持垂住欲。那么说到金求菩提，意思呢就是说是人生目标的改变，以往于此都是为了求得无欲而努力的，现在呢就是一心寻求无上的菩提，这就是有智慧的抉择。然后又说到居境界，就是居住净心，净呢就是自恶，心呢就是心善。然后呢又经垂注意，那么这个欲就是指贪欲，贪欲是生死六转的根源。 以前是随身这个贪欲，放纵这个贪欲，那么现在唯要做的就是自己的心有多大的能力，就要尽多大的能力要尽心摧伏贪欲，让自己从轮回的皆生相续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就是生命的目的以及行为有呢180度的转变。好，下面又说到，如因意念为主语，土豪诸身前遍计，为人诚实恒洒佛，为从佛闻入实欲。意思呢就是说，你应当常常向道，为了这个追求无欲的缘故，此前的一切的身都是那白白浪费呢。那么自己在那样漫长的时间当中，也遇到过恒河沙数的诸佛出世，但是由于自己的心执着在无欲上面，有一个身体曾是一尊佛让佛欢喜的事情都没有做到过的，也没有人在诸佛的面前听闻到这样的法语，是这样讲的。那么追求无欲就是这样障碍我们的菩提之路。所以说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翻观自己一生，是不是为了无欲的这个享受浪费了这一生大好的时光。正是由于对无欲的这个贪着，障碍自己没有在三智识面前听闻这个正法，没有以一教分性来诚实上师，这就是无意义空耗人生的。那么按这样推，是不是无数生都空耗过？那么这样一看，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干什么呢？从来没有为过无上菩提，从来也没有为过真正的解脱，都是在长野圣世大梦当中追逐无欲，枉受辛苦。那么今天为什么还不想醒过来呢？所以不能辨别清楚生死道和解脱道的话呢，心就没有办法寻求解脱的毅力，没有办法摄取真实的解脱毅力，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念出离心确确实实是解脱道的名根，出离心不能真正发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身心都会被卷入到追求无欲当中，那么这样即使再活一生也没有任何的真实意义，不如当下发起求解脱心，真正的在解脱道上修一分法性，人生才有意义的。必须要彻底端出轮回的生死过患，应该仅仅修真正的解脱道。那么修真正的解脱道呢，必须要看破生死轮回，也就是说必须要产生真正无为的这个处理性来摄持而修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通常强调培养这个处理性相当重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好，论上面又继续说道，为今所得三有圣实，悉皆弃狂，临受无量无以大苦，如前烫捐无量色身，皆当意念，若后任不自力勤修，更当入世思维此理，临其厌力。那么第一句就说，今所得三有圣实，就是包括一切三有当中的圆满性证。再说的直接一点呢，就是对周遭繁华美丽的轮回世界，你们心目当中所羡慕的那些美好的法，就是这里说到今说的三有圣实，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悉皆弃狂，就是一概的都是会欺骗你的。为什么说是弃狂性呢？如果本质和外面的表现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真实。那么相反的讲，外现的就是一种安乐的相，本质就是痛苦，那么这就是这个气况，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有智慧来看破，自己要这个思维，轮回当中看起来很圆满、很欢乐的一种法，是不是真的？自己以为有永远幸福的法，真能拥有愿言吗？要做真实的观察。自己以为具有很大的意义，是真正有真实的意义吗？那么这个地方看不出来，决定就是被假象欺骗了，身心呢会被贪欲牵引的，把精力用在追求这些三有圣实上面的，那么结果就是您说无量无以大苦。也就是说，由于这个贪爱求取，会因生无量毫无意义的这个大痛苦。如果受苦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苦受得有意义的，但是呢追求无欲的这个苦受 得不到一点点好的结果，完全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的。那么这种错误不能再犯了，时时要提醒自己不要走错方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论当中说，像此生之前已经浪费了无量的这个色身，应当常常想到这一点。在轮回当中，我们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如果这种追求三有圆满的动机以及这个行为方式不改变，不在解脱上努力勤修，那以后的无量生决定还是老戏重演的，而是这样的。那么思维这个道理之后呢，让自己的心里升起蒙利的严厉性，升起真正的处理性，而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最后一段，也就是说讲第七段。第七段呢，是以如是修心甘守禅身自量，不得教言心此自立，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当中做到金窝瓦云，觉我动拔，从无色赖，成熟赫身，然皆未修大乘正法，犹如今日，孤许舍利。那么这里觉我动拔是对弟子的一种称呼啊，是这样的。那么金窝瓦尊者说，觉我动拔无始以来，不论我们曾经受过何种无因胜，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修过大乘的正法，这确确实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把握好，所以要发起此力，是这样做的教言。那我们通过其他的一个公案来做抉择，比如这个师尊本身做过萨埵王者，那么坚倒模糊，饥饿闭切，要持这个消护战冲击，那么当时只有以心萨的热血肉才能救木户。这个萨埵王子呢，决定舍身死乎自谦，他心里是这样思维的：我在久远的生死当中，无数次舍身都是无意义的空耗，或者是为了这个贪欲，或者是为了这个嗔恚，或者是为了这个愚痴，没有一次为国正法。今天遇到福田，为什么不能舍身来救济疾苦呢？以这个思维，让他舍去呢生命的这个大义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应当这样，在辨清楚有私意和无私意之后呢，撤离自己的心，一心投入正法。比如心里就想，无私以来为了物欲浪费过无数次生命，从来没有听到过就像入菩萨心论这样殊胜的菩提心的修法，所以今天能听闻，应当珍惜努力。或者呢，放生的时候呢，心里一念无私依赖，为贪嗔痴而浪费了这个生命。今天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呢，能以自己的身体救护一条生命，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呢，我应当尽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放生，按这样来激发起心善的这个动力。然后又说到，犹如桑普瓦云，此生死中许多样福，此与心中时觉不安。那么这个桑普瓦尊者也说，这个生死不能再赖了，一多下去需要无数次养福。那么这个养呢，就是指专生善趣，福呢就是专生恶趣。那么在生死轮回当中，多少次的这个圣称，一想起这件事心就不安，是这样讲的。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还没有出生死，决定以后还要无数次的养福，一想起生死六转的大痛苦，心里一直就有危机感，无法安定逍遥。那么松高大师最后说道，乃至未能其心入此，虚情是为，终其亦当恒常休息。意思呢，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升起对整个轮回安乐会心失望的心自歉，必须要精进的这个思维，纵然有一次生气，也应当持续不断的休息，不能放松。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寄托到明根的缘故，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今天就讲到这里。